七，金肯苏利德。这些人几百年来守着一个聚落，不轻易迁徙。在这个聚落里的成年人更守着一个世代相传的秘密。海日涵，这封信拖延得太久，现在我连请你原谅这样的句子都说不出口了，只好赶快提笔开始写吧。随信附上的两张相片，就是另外一位蒙古帝国开国元勋，属于慕华黎国王的战旗金肯苏利德的英姿。这两张相片是非常难得的收获，因为拍摄的那天，不知道什么原因，相机是摆在手动的定格上，而我其实是完全不会操作什么光圈或者快门的。拍摄的当时，我还以为相机一如平日是以全自动的功用在为我服务的呢。因此等到马队消失在远方之后，低头检视之下，才发现自己的疏失，所有的相片都一片模糊，独独只有这两张清晰无比，是我求都求不到的美好效果，真的好像是上天赏赐给我的奖品呢。其实能够见到金肯苏利德也是出乎我预料之外的机缘。去年2009五月下旬，我因为新书出版的签书会而去了北京与呼和浩特两地，之后又南下去了乌审旗，原先只是为了和朋友们再去叩拜一次林丹汗的查干苏利德（括弧九游白辉），想不到时机巧合，竟然有幸参加了六月初阴历五月十三日在呼勒沁柴达木举行的金肯苏利德祭祀大典。金肯苏利德也称慕华黎神毛，而这年年在呼勒沁柴达木的祭祀传统，据说也已经延续了几近八百年了。慕华黎1170-1223年，是成吉思克汗的爱将，也是大蒙古国开国九鼎之一。可汗册封他为鲁国王，蒙古人民尊称他为金肯巴特尔，就是真英雄之意。然而海日涵，你可知道在这个家族里，英雄并不只是慕华黎一个人而已，他的父亲、他的兄弟、他的子孙也都是英雄榜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啊。在这封信里，我只向你说慕华黎和他的父亲。慕华黎的父亲孔温库哇是蒙古扎腊义尔部人，是居沃南河以东、克鲁伦河以北的地带，位于现今的蒙古国东北部与俄罗斯交界之处。孔温库哇一直是跟随着铁木真四处征战，平定了蔑尔乞部，又出征乃蛮部，立下了许多战功。但是在一次乃蛮部队的反扑之下，蒙古军队被冲散了，铁木真和孔温库哇一行到最后只剩下七个人，又饥又乏，不得不下马在山林中一处水边暂时歇口气。史书上说，他们正准备吃点东西疗饥之时，不想乃蛮追兵忽然掩至，这时才发现铁木真的坐骑早已力竭倒地不起了。在这危急时刻，孔温库哇催促铁木真赶快骑上他的那一匹马，并且强迫大家迅速离去，他自己就转过身来阻挡追兵。当然以孔温库哇一人之力，无论多么勇猛也是难以支撑的。 但是也就是这视死如归的竭力阻挡，使得其他的六个人得以脱险。这英勇的牺牲不仅是让铁木真终生感念，整个蒙古帝国也都感激他。到1321年元英宗在朝之时，还特别下诏追封他为东鲁王，谥号宗宣。其实早在1197年孔温窟洼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把他的两个儿子木华黎和布和送给铁木真，在他的身边服役了。孔温窟洼有五个儿子，木华黎行三从小就很杰出，史书上说他诚意多智略，圆臂善射，挽弓二弹强。木华黎继承父志，追随成吉思克汗征发，屡有战功，与贝沃尔出、博尔竹以及赤老温等四位将军被可汗并称为他的四杰。木华黎才智超群，战功彪炳，40多年下来可说是身经百战，而战无不克。开国之初就被封为左万户，到了西元1217年更被可汗封为太师，并为鲁国王。可汗诏曰，子孙传国，世世无绝。木华黎逝于1223年，是在攻伐金国之时渡黄河到今日的山西，不幸病逝于军中，其后则厚葬于今天的陕西省榆林市境内的金垦敖包，由当地的魏古尔金部承担守卫陵寝的任务，后来将金垦苏立德移至乌审旗。在蒙元时期，木华黎的子孙们也确实很争气，札腊一二世家族说是出将入相，沾缨不绝。但是百年之间，中原的元朝逐渐败落，蒙古汗国的政治势力只能仓皇退回漠北，已经散居在南方的札腊义尔氏难以追随，只好为自身安危着想，做了隐姓埋名的改变。明朝初年，札腊义尔氏留在汉地的子孙终于改姓为李，其意是从木从子，也就是含有本为木华黎子孙的暗喻。这是从孔温窟洼算起的札腊义尔氏的第八代，也是含悲人类的李姓的第一代。从此天各一方，南北不能相望，就是王谢堂前燕，所以不得不隐没在寻常百姓之家了。海日韩，这本是历史的无常，一个王朝的起落之间，这样的悲剧其实所在多有。到了最后，我们常常连一丝丝可以追索的痕迹都找寻不到，最多也只能对着这世间的苍茫轻轻叹一口气而已。但是也有令人惊喜莫名的例外，譬如今天定居在河南洛阳李家营的几千居民，这些人几百年来守着一个聚落不轻易迁徙，在这个聚落里的成年人更守着一个世代相传的秘密，不轻易向外人透露。从明清两朝以来，即使到了民国，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到了20世纪的最后，这个秘密也从未公开。孩子们小的时候，长辈会向他说，要记住我们不是汉人。但是如果孩子追问自己到底是哪里人，长辈却又绝不回答，除了这一句话，等你长大我们一定会告诉你的。2009年6月初，在木华黎的金垦苏立德祭祀会场外围，我访问到一位李先生，他在洛阳的一个中学里教历史。他说 他是到了30岁的那一年，才到自己的叔叔家里，看到了祖先亲自撰写的家谱，知道了自己真正的身世。那天他对我说，我整个人好像完全被翻转过来了似的。从叔叔家里出来之后，一个人走在路上，不知道要如何去整理那波涛汹涌的心怀，好像那30年过惯了的日子，习惯了的思考方式，在这个时候全都乱了，全都不见了，全都派不上用场了。海日韩，一个认真教学的历史老师，却要到了30岁的时候才知道了与自己有关的家族历史，而这个家族不仅是在蒙古帝国，即使是在世界历史里也有着赫赫声名的英雄家族，竟然是他的先祖，是他血脉里最亲最真切的来处。海日韩，换作是你，恐怕一时之间也难以承受这样巨大的撞击了吧。然而在稍稍静定了之后，那种喜悦，那种自豪以及自省便悄然前来，将他温柔地拥抱住了。海日韩，这是人生的制服。这位历史老师从此更认真地研读历史，当然也重新开始用另一种眼光和角度去研究北方游牧民族的悠长脉络。但是在之后的10几20年间，这位李老师最多也只能在书页间寻找木华黎家族的线索而已。他那时并不知道，就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高原上，在乌审旗乌兰陶勒盖镇巴音敖包嘎扎呼勒庆才达木的土地上，蔚古尔金部还遵守着蒙古帝国的古礼，以日贡、四祭拜和年祭这样恭谨繁复的仪式，世世代代在祭祀着木华黎国王的金肯苏利德。海日韩，这真是天各一方，世事两茫茫了，谁能替他们牵线，谁能让他们见面呢？要到了2004年，内蒙古电视台对这蔚古尔金部的传统祭祀拍摄了一个专辑，名称是《国王的旗帜》。播出之时，河南洛阳李家营的居民并没有看到，是李家一个在外地的子孙看到了，真是喜出望外啊，赶快一面掉着眼泪，一边打电话回洛阳报讯。海日韩，接下来就是2005年阴历5月13日，由5个成员组成了河南省洛阳市木华黎后代李氏家族寻根访祖代表团，正式前来参加这一年中最重要的祭祀大典了。内蒙古电视台和洛阳电视台都做了现场报道。这一年，李老师也是代表团中的一员。2009年，我遇见他的时候，这个寻根访祖的代表团成员已经扩充到40多位李家人了。他们带了2份家谱，一份比较古老的，是由扎腊叶尔氏第8代，也是改为李姓的第1代，住在江苏松江的李可里的孙子李年所撰写的家谱。另外一份则是由住在河南洛阳的李可用的后世子孙李幼勋执笔的，才出版不久。2009年，我也有幸见到李幼勋老先生，可惜没能找到机会访问他。在这里，我想抄录他在厚厚的一本家谱里所写的一段话：至今，蒙毅李氏家族已在洛阳生息630多年，经历了明代、清代、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4个历史时期， 子孙已衍至三十代，改姓李后二十三代，人口五千之众，分居十多个村落。此外还有许多族人因工作关系分散定居于全国许多省市。这就是我们的家族从西元十一世纪北方草原的札腊尔氏到今日中原古都李氏的千年历史。还日韩祭祀金肯苏立德的那天，我远远看见李幼勋先生站在族人之中，白发苍苍，默然肃立。比他晚一辈的李老师也和他的兄弟子侄们陪立在旁，年幼的孩子们绕着他们正在嬉闹奔跑。多么兴旺的一个家族，更是多么坚持的一个家族啊！海日韩，让我们来深深的感谢，也深深的祝福这个家族吧。慕容，2010年1月28日。